节书四十七章，我们都很熟的应该哈，但是内容也不容易。表面上没有什么可以默想的，在这段经文四十七章一到十四节，我们慢慢念哈，慢慢念，不急的哈，因为有一个小时多。喂，找到了哈，我们一块念，一二三。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向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上面。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出外面到桥东的，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着准绳。好，这个意象是一个意象，是天使带领以斯节先知最后看到一个很奇妙的图画，是圣殿的图画。为什么要给他看这个图画？因为你知道以斯节是一个怎样的先知啊？他本来年轻，在耶路撒冷可以成为大祭司的，大的不是小的。你知道做祭司非常有地位的，非常干净的，很清洁的。也在耶路撒冷一个非常崇高的圣洁的圣殿做这个职位。但是他刚刚要上位的时候就被掳了。你想他的生命就一点希望都没有哈。在被掳当中，第一章就看到他在外邦的加巴鲁的河边看到天开了啊，这就晴天霹雳以后，居然不在耶路撒冷神圣的地方看到天开，很幽默的，神的作为很幽默的，不给他在一个圣职的岗位上可以看到天开了，要给他在痛苦当中，没有自由当中，没有他的地位当中，在外邦的地方，在 犹太人看来是肮脏的地方，神不喜悦的地方，居然打开天上的启示。这个是我们今天头一个要默想的，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把我们带到最低谷的地方，最难堪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最想不到的所谓意外当中。但是就在这个所谓低谷当中，你看到天开了吗？第一个，从这个开始，我等下会给你们每一个大概有三至五段的时间，有默想神的恩典的时候。这个题目是活水澎湃，神恩浩瀚。这章圣经是讲到水，以后以斯节会看到这个水不光是流到巴勒斯坦地耶路撒冷它生长的地方，或者是以色列，其实是预表这个水啊，圣殿的水啊，恩典啊，水就是主的恩典啊，大能。因为在诗篇常常用大水来讲什么，来讲神的威严，神的主权，用大水。等下我们会慢慢看一点点哈。以色列本来承担的一个角色是把恩典带到全世界的，他们知道的其实，但是因为被掳了，没有这个身份，所以以斯节非常悲哀啊。你知道以斯节用很多的具象来做一个预言，他是好像一个戏剧家要表演的，要剃头的，要睡打侧来睡的。其实在先知当中，他跟耶利米是最惨的。耶利米常常没有人听他讲道哈。他说我神说耶利米，我要派你到你的本国本门当中，本民当中。但是他们不听你讲道的。我预先告诉你。作为一个牧师，你知道最难的所有的职业啊，我告诉你，做牧师是没有成就感的。为什么？你做建筑师就慢慢看到这个建筑起来哈。你做一个医生也慢慢看到病人好起来了哈。但是作为一个牧养的牧师，要看一个人的生命长大，可能要20年，可能要30年，不会一天就变天的，一天就翻转的。当然会有，偶尔会有哈，我都见过，但是一般来说是可能你讲到以后他不知道讲什么，也听不到，听不明白，生命也没改变。但是这个不在我们的手上，是在神的浇灌的手上。所以如果要谈到满足感，做传道人的确是没有满足感的。但是当生命改变的时候，任何一种喜乐都没办法来夺取这个喜乐。这个以斯节也是一样，他很爱他的民族，他很爱神，但是眼巴巴看见他们的国家已经没有了，圣殿被掳了，什么都没有。但是神最后安慰他什么？这个圣殿将来的水不光是留在以色列地，也在全世界。这个非常重要的，从东流出来，就是神的恩典能力。我们知道，我们打开大概93篇，好吗？其他不打开了，太长了。大水的意象，我刚才讲过意象哈。主启示通常是用意象，因为意象可以帮助我们想东西想得多丰富。意义很简单，但是意象就丰富很多。93篇3到4节讲什么？我们一块念哈。神的大水胜过诸水的声音。大水 是非常强烈的声音，就表示神的能力跟同在跟旨意是比一切的声音都大，盖过所有的。所以大水象征什么？象征赐福的途径，显示神是我们的君王，他丰富的供应，他是神，但是他是我们生命的君王。大水诗篇46 95 96 98很多很多都讲大水的声音，但是大水的声音要 不是一个崩裂的大怨的水，在审判的时候有两种的水，不要搞错，一种是从天打开崩裂倾倒出来的审判的水，就是挪亚的时代的水，这个是大水。大水是好像平平凡凡的，但是是象征神的同在。今天我们要默想，就是在你平凡的人生当中，每个人都是很平凡的，很少人是非常突出的，找到神的恩典的不平凡，是这个我们一小时做的工作，不平凡中找到不平凡，所以恩典的追踪恩典，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多来追踪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好，大概有很多很多的意象，慢慢想。刚才我们念到的，你发现这很容易知道，它水本来是很低的，在果子里头，慢慢在膝盖在腰，然后可以游泳浮水，这是什么意思啊？神的恩典是可以量度的，对吧？可以量度。大渊的水不能的。你知道 tsunami 一来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在海边，我们这个房子在这里，远远看到大水来了，这大渊的 tsunami 哈，这个tsunami 中文是什么？海啸哈。如果你远远看到，差不多一分钟水就爆，我们这个可能30秒，可能我们整个 building 都没有了。你知道吗？是大水是审判的，不能量度的，不能计算的。但是这里就刚刚相反，神的恩典是怎样啊？神的恩典不是突然起来的，是慢慢的。下面是非常重要的，我告诉你，这个红色的字，没有解经家可以理解这句话。神恩典叫我明白什么？我们的神的恩典可以测量的，但是也是同时是什么？无可测度的，奇妙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啊？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神的恩典是慢慢给我们水，有时候我们需要有点水，有一高一点点，甚至有一些深的这个鸿沟，我们需要有水，不然我们就陷在哪里。所以水是慢慢给我们可以游泳过去的，可以慢慢知道水的出生，然后让我们可以量度，也无法量度。我不知道你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个经验啊。神的恩典在你过去30年、40年、50年、60年甚至70年，我相信都有啊。三、四、五、七，过去那么多的日子，你可以计算主的恩典吗？可以，但是也不可以，对吧？明白吗？你可以数一点点，但是越数就越多，越数就越多。这个就是这个经文的意思。现在就给你们五分钟，想到你生命当中神如何无微不至的同在，感恩。数算他的恩典，可数的，可笼统不数，不能数的也写下来，五分钟。打扰你们一阵子，我希望你找到无微不至的，不是普普通通的哈。当然普普通通神很多恩典哈，我看到你们感恩啊，为着有好的老婆感恩啊，为了好的不。当然这个我觉得好，但是要看到神的 无微不至的智慧的带领的奇妙的，我要你想到这些，因为我们要生追踪神的恩典，他怎样奇妙来带领我们。可以坐下来，我们默想神的恩典，很自由的，很放松的，不要太紧张啊，也不会交给我看的，我只是你们真的经过思信来想，我等下会把我的感恩告诉你们，如果你没办法想，就看看我的感恩怎样激发你，指示你，启迪你，但是先你想一想。好了，我怕你们睡着了哈。大概在30年前，我在澳大利亚做宣教士，任务就是去唐人中人最聚的地方来开教会，当时候是1987年的时候，很多年前哈，我刚刚神学毕业就被宣道会派到墨尔本，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华人聚居的地方。为什么？因为1997年很多的香港移民到雪梨啊、Sydney 跟 Melbourne 跟 Adelaide 很多地方哈，我们就有一个计划，宣道会有计划去所有的大城市建立宣道会，现在已经有20多间宣道会了，澳大利亚。我当时去只有一间哈，我是第二间哈。我去的情况是非常糟糕的，因为这个澳大利亚的地方，4点钟就关门的，所有的 shops 啊，都黑黑的、闷闷的，整个哈，声音也不多的，所以我的耳朵是呜，因为太安静啊。所以耳朵在香港听惯很多车的声音，有一个晚上就很吵，因为就不习惯很安静的地方。这个也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当地的古老的华人教会听说我这个宣教士来到，就一块来反对我在墨尔本建立教会啊。Why 啊？就是他们觉得宣道会来就是要把我们的羊抢夺我们的羊，这个是当然不好的见证啊，但是他们已经悔改了，现在啊已经改变了。过去30年前啊，我希望你们不是要听我讲，要控诉他们，不是啊，只是一个困难。好，第二个大困难就是我有交通意外啊，在开堂的时候，我的腰椎被碰，要住医院8天。啊，还没开堂了啊，受伤了。我讲神的恩典怎样，好的恩典啊，快点讲啊。交通意外不告诉你怎样，总之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非常大的事情。我就伤了我的腰椎最下面第5个这个 soft disc 就突出来，就把所有的这个神经线前面的后面都疼痛，因为他就 touch 我的所有的神经，站也不是，睡也不是，总之是很疼痛。要长到要做工作是不可能的事哈，所以要躺卧在医院，在医院里头是最原始的一种的一个医疗方法，就用2个大铁球啊把我绑起来，拉我的腰，拉吉他，慢慢收缩，把这个 soft disc 收缩，很痛苦的8天哈啊，不讲这个哈，讲什么恩典呢？好，我开堂了哈，开堂以后，陆陆续续来 physiotherapist 就是这个物理治疗员，物理治疗的专家，从香港最大的医院的都移民来我的教会哈。1个月1个，2个月2个，3个月3个，大概8年有12个，他们都是认识的，玛丽医院等等，伊丽莎白医院非常有名的，12个在我的教会里头， 所以我这个腰椎本来要看其他医生的，要付款的，每一次蛮贵的，但是他们就12个都交给我的药。你看神的恩典多大。好，再讲。然后我四年以后开了礼拜堂，觉得我不该待在澳大利亚，因为对我这个年轻的牧师来讲没有什么挑战，因为太安静了，那哪里的人太平安了。我都想我要念书，我要在美国念书，然后我就要教神学。好，念完以后教完神学，当然不讲这个了，我再回到美国，因为我的儿子女儿都不习惯香港的生活，所以必须要回流，在西雅图牧养教会。但是我的腰椎也发作了，还是很疼痛。当我很忙的时候，我的腰椎也很 disturb 我。但是在这个西雅图的教会有一个医生，也是这个腰椎的专家，他是一个执事，他说没关系，我的 office 就在隔壁，就是教会的隔壁，你有空啊，每天来都可以啊，每天来都可以，我会照顾你的。这个也是神无微不至的帮助。好，离开欧洲离开美国，来到湾区去工人神学院教学，还是有问题的。但是现在我告诉你，神也预备另外一个弟兄。有一次我讲到，他很感动，就打电话给我。我不知道他做什么的，他是何牧师，可以跟你聊天，跟你谈谈什么事情，而且在电话跟我祷告好吗？我说好。祷告完了以后，我说哎呀，很疼。他说何牧师为什么叫呀？我说我腰椎有一些不舒服。哎，你来我诊所。哎，我说你做什么的？我说你是一个，也是一个腰椎的专家。也是一个腰椎的专家。他说你来没问题的，我不收你的费用的，你每个星期要来，我要照顾你的身体。然后我没有时间了，我真的没有时间。当我没去的时候，他打电话，何牧师你起码一个月都要来，我照顾你的身体。我上个星期已经去过了，你看我这样不表示什么，只表示神奇妙的恩典，是没想到的。当时候我受伤，我已经有一点埋怨了。埋怨什么？神啊，我为你做工，对吧？我那么年轻为你做工，就有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一生的，我告诉你，一生一世的。但是我现在是都很好了，我觉得差不多已经好了，可以打球啊，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啊。本来医生说你一生都不能做什么事情的，运动啊，不能做这个打，我最喜欢乒乓球，乒乓球用药非常多的，但是都可以了。现在其实我没有什么事情的，只是这个弟兄要我去他，因为他跟我聊天，要跟我祷告，跟我什么。但是我的意思是，神是无微不至的来，从头一天开始，直到今天，没可能我找到医生的，告诉你，一次要付150块，我们做传道人不能这样的，虽然不太贵，但是每个星期去哈。好，这个就是神恩典。你们希望看到这个无微不至的上帝的照顾，当然一般的恩典都有啊，但是神为着你，我们要数算清清楚楚啊，还有很多的没办法讲了哈，很多很多奇妙的。神的权柄好像水一般，第五节，我们看一看第五节讲什么。又量了1000肘，水变成了河，哇，水变河了，使我能够淌过。因为如果不是成了河啊，是游泳啊，浮水啊，就可能会要塞住这个泥泞啊，不能走啊，有一些洞很难走的，所以看不到下面的情况，很危险的。其实反而高涨的水可以浮水，可以游泳才可以通过。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水的覆盖的保护，使我们把我们跌倒的东西都盖过。跌倒的东西是什么？要我们犯罪的，要我们受伤害的，引诱我们的，如大小山冈，深谷都填平了，没有鸿沟来拦阻我们的去路，使人陷在沟中不能自拔。这个是很多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引诱，也引诱的。我相信我跟你都有这个引诱哈，无论是吃的好、玩的好、心思意念也好、懒惰也好、很多很多的坏脾气也好，都把我们卡去。所以在过去，我希望你们想想，有那些陷阱、那些危险、那些引诱，甚至很大的引诱、大的犯罪的可能。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很多引诱哈，每个职分、每个一个机会都有一些。你想想主怎样好像水覆盖我们，使我们可以躺过、游泳去经历某些试探得胜。我希望你也用四分钟来想想，很坦诚来讲，主啊，的确可能有这个危险，但是靠着你覆盖的水，你的充满恩典的水，把我救拔，以免落在试探引诱当中。我们想想，甚至离开主的引诱。请坐，慢慢来默想主的话。趁着这个感恩节，我们思念主对我们的恩典。想想神这是什么事情，好像大水一样，把我们的困难危险都覆盖了，以致我们可以有今天，不然可能犯很大的错误。当然有解经家用这一段圣经的水来预表圣灵的工作，我也觉得是很明和的，圣灵的工作就像神的大水一样，来帮助我们、看顾我们、免我们受试探。第三，他的供应啊，你看到他的水好像权威，水就是这个保护啊，水也是供应的，因为第十节讲得很清楚，水滋生很多生物啊。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子可以做食物等等。第十节也讲到，必有渔夫站在河边，这个也是昨天晚上的一个 imagery， 就是意象。彼得打鱼啊，很多鱼，153条。解经家也想到以斯结书这个说话，就是将来外邦人所有的人代表153条啊，是神宣教的成果啊 ，mission。所以神的供应好像水滋生能力，是又直的水质，又凉的水质，使两岸有树木，果子累累。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一切美好的事物丰富我们的生命，使生命茁壮、丰收、快乐。在你的生命当中，我相信神有很多的果子给你们的，果子累累。就想到要想神给你什么果子，什么的丰收、丰富的收获， 好像水滋生的能力一样，在你的生命当中生出来的，生出来的。或者这样想，神怎样给你机会来发挥你自己，或者给你什么的你想不到的一些遭遇、治愈，本来你没有的，但是供应给你，或者是你想了很多希望有的东西，慢慢神听你的祷告或者赋予给你，这个就是美好的。所以在你家庭，给你们思考了三分钟四分钟，在下面你怎样结果子，在家庭、在工作、在侍奉，有什么是好像水一般滋生出来的、滚出来的、越来越多的。我知道一个弟兄，他五音不全的，五音不全他知道的，但是他很羡慕做领唱的。我就鼓励他，你试试在家中练习，然后我给你机会领唱。他就很用心来练习练习，头一次给他机会蛮好，不太好，但是不差，就鼓励他再可以。你知道现在他领唱非常好，这个就是神滋生我们的愿意的心。如果你有愿意的心，神会好像水一般供应你的。有那些地方，在家庭、在工作、在侍奉当中，你真的知道是神给你的，本来没办法生出来的，是神格外的给你的。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写下来了，记下来，感恩啊，清清楚楚的感谢我们的神，因为这个恩典是清清楚楚的。在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人际的关系、你的工作的能力、恩赐的发挥，有没有经历神特别的施恩？你也不配有的，也没有这个机会的，但是神给你。或者甚至不给你都是恩典，为什么不给你？或者从不给你那边想也可以啊，如果给你可能就不好了，我感恩因为没有给我，也可以感恩啊。经文第八、第九节这样讲哈，第八，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出，必下到亚拉巴，到的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就是死海了，死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动物的都必生活，并且因接流出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雨，海水也变甜了，这海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杰尼跟刚才有一点不同，刚才也是滋生啊，这里也滋生，但是多了一个什么沿海，沿水不能滋生生物的沿海，沿海死海，但是能够干净起来变甜，是什么意思啊？是他的福背，他的硬背，他的福盖，使我们好像水一样洁净我们，转化我们， 转化我们不好的东西，改变我们不好的质量。我问一个问题，需要多少的水可以把这个沿海改变了？就是大量的水，大量的水。所以神的恩典需要大量的恩典，大量的水来改变我们，除掉我们破坏生命的成长的东西。你知道化学当中要把这个脏的肮脏的水变甜或者变新鲜，要把一些小动物啊，把它的这个不好的没有氧气就放氧气，氧气吸收一些不好的细气，所以变成这个也是一个化学的作用哈。但是神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洁净我们，本来是咸的不好用的没生长力的甚至没用的，我们的人生是没用的，有一部分是没用的，但是神改变我们，特别在侍奉的路上，在侍奉的路上，神如何建立你，使你的软弱变为刚强，为之感恩。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侍奉的，如果没有就要出营以后就要找了真正的侍奉了，不光是心里感恩，不光是心里敬拜，真正有一个侍奉的岗位。过去你最软弱的地方在哪里，神恩待你，把你咸的地方死掉的地方变成活水一样。想想看，在侍奉的路上怎样建立你，举个例子，你最怕侍奉的岗位，但是今天你不再害怕了。你以前一点甘心乐意的心都没有的，神现在给你非常快乐侍奉的心，这个就是改变。甚至你会说，以前你教主日学或者是讲话嘎嘎哒哒，什么都讲不通的，讲不清楚的，现在你表达非常好。当你教主日学的时候，每个弟兄姊妹都打瞌睡的，现在不打瞌睡也是一样。或者你读圣经永远不懂怎样念怎样明白，神给你智慧打开你的这个窍门，这些都是神把你的咸的苦的水变甜，神的作为有的，真的有的，你要记得，你要纪念。比如说我讲，我以前是不是以前，我一直都是敏感的，气管敏感的，有哮喘的啊，但是神给我很多机会讲道，从来不发作的。以前啊，过去五年前都是啊，一讲道就鼻水就流了，很不好意思的，很多不舒服的。身体不好，因为身体不好，呵呵，容易敏感啊，空气冷暖。但是越侍奉越看到神恩典，喉咙不会痛，不会疼痛，不会心沙，还是有气，还可以讲六个钟头八个钟头，讲两个星期啊，不是一天，一连串两个星期，从九点讲到六点，每天晚上，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当然， 偶尔会一年发作一次，但是不多，因为身体的确是我的身体不好的，我告诉你看我那么讲，我身体不好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好，越侍奉越好，越侍奉越好，这个就是神的恩典，要感恩啊。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有啊，应该有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愚昧的一个地方的，有时候不懂人的心，也不能明白弟兄姊妹，但是神慢慢慢慢帮助你成为一个比较理解人心心灵需要的人，这个是改变。特别举个例子啊，尤其是弟兄啊，弟兄比较多的，你怎样把他口打开都不打开了，不分享，不跟人谈话，对吧？尤其是弟兄，但是神慢慢把你的口打开，把心中的话晓得，因为我们弟兄很难表白的，因为我们的父辈不跟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就不懂谈话的，我们的父亲。所以如果有这的情况，你不要怪责怪你的丈夫哈，因为他是从小不习惯讲话表达，也留他的感情，但是神慢慢改变他，改变他讲话现在多过比你多，表白比你多，这个是神把咸的苦的水变甜。神的水不光是有权柄、有意志、有保护、有硬币，还是意志的。诶，厉害，这段经文很厉害的，虽然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看的，只是一个描写。你看到第七节第十二节，他回到河边的时候，见有河水那边啊，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然后第十二节，十二节怎样说？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有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子可以做食物，叶子也不枯干。有水的啊，意思啦，水是非常重要的。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的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做食物，还是叶子可以医病，叶子可以医病。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长大都有一些伤痕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伤痛的遭遇，给老师骂你蠢啊，可能有的，在小学的时候，给中学老师说你不能运动啊，你体格不好啊，或者是你数学不好，或者是你什么语文不好，我们都受伤害的。父亲母亲不懂做父母也骂我们的啊，蠢猪，好像这猪那么蠢啊，我们就藏在心中。我们没有信心，我们讲话没有信心，我们做事没有信心，因为我们失败很多很多。但是主医治我们，神知道我们的忧伤，神知道我们的悲伤，神知道我们过去的历史所经历过的哀痛。我相信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个自卑的心态，或者是我的相貌不太美丽哈，不够帅，我高度很矮，我的能力很差，我的读书不够好，都成为我们今天藏在我们里头很多的伤害，或者有怨恨。有时候你跟一个人来往，他突然变性的性格，突然很凶的，平常好端端的，因为他你摸到他最深的深处，你不知道。每个人都有的，真的每个人都有的。我们当然不能完全都完美哈，因为见主的面才可完美的。但是的确在过去的日子，你发现你不好的地方、受伤的地方、很暗昏暗的地方， 的确慢慢改变，有光明了，你写下来，不需要给人知道的。怎样改变你的悲伤，抑制你的悲哀、忧伤、痛苦，或者是身体的软弱？很多人身体有软弱不敢说的，真的，也不能说这个很私人、私隐的事情。你为了这个身体的问题，你很悲伤，但是主的确安慰你，的确医治你，的确帮助你，因为他的恩典就是医治的恩典。不过有个条件，你愿不愿意给他医治？你愿不愿意打开，告诉主啊，我这个是我的最悲哀的事情，最悲伤的事情，请你的水进入我的身上。主一定帮助我们的。或者你的心，当你安静孤独一个人的时候，心中无名的悲哀就出现了，很多人都有的，但是现在慢慢神医治了，不怕孤单，不害怕一个人，不害怕人家讲你什么的话，赞美你也好，批评你也好，心中还是很高兴。这个不容易，我告诉你，因为有主的爱，有主的肯定，有主的医治。好，很多啊。第六，这个水就是神给人的礼物。他怎样讲啊？在两岸，就是所谓一河半水或者一河半海，润泽的土壤。我们知道泥土如果干，就没办法生长。他这样这个湿地啊，非常湿的，长了湿地。这滋生很多水，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享受安顿的地方，分配给我们的成为安居乐业的地方，就是有润泽的大地，它分配所有的地方都可以流到，所以他说必流到沿海，流到很多的地方，亚拉巴哈、等等。然后再讲十三节，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照地的境界，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分地为业，月色必分两份，你们承受这地为业，要彼此均分，因为我曾起誓应许将地赐给所有的列祖。地的世界乃是如此，所以写下来，这个水就漫过所有的，是土壤可以湿湿润润啊，这个就是成为传递的人可以安居的地方。如果水太干，没办法来生活。这个润泽的土地的，它是我们生命的主人。那个润泽土地的主人给我们承受湿润出产的土壤，就是使我们可以做 他的子民安顿在那个地方，作为他的儿女，是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八福里头，谁可承受土地啊？清心的人可以承受土地。这个经文就是所有的有福气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儿子，儿女，有不是土地的问题啊，是神的性情的问题。我们承受神的性格性情，有他的形象的意思。很多人以为信耶稣的永生是从时间的观念看，永生是永远不灭，就是永生。其实圣经的永生绝对不是讲这个，虽然有永远的意思，永生就是上帝的性情，永生就是上帝的形象，永远的生命就是上帝。所以信耶稣严格来说就是得上帝，信耶稣得上帝，这个是我们的福气啊！我们有上帝的性格，上帝的形象，上帝的性情。要感恩的，为什么感恩？你发现你的确安顿起来了，成为神的儿女了，然后慢慢觉得自己真的整个人很多地方改变，很多地方改变，有心有望有爱，是你以前不会有的。你以前遇见危险的时候就很心慌意乱，对吗？我讲笑说哈，我们中国人什么都怕的，吃的东西怕辣怕热怕寒怕凉，对吗？所以我打笑说，我们吃什么东西的时候要先吃什么镇静剂，因为我们什么都怕，所以先吃一粒镇静剂才吃东西。这个是我的笑话，你们不笑了。现在没有那么怕了，现在我们中国人真的 很多事情都怕，以致我们的孩子长大都怕很多事情。当然外国人呢，太不怕了，什么都不怕，也是一个极端啊。我们有神的性情，安顿在神的家，很安全的，很有福气的。作为神的儿女，现在就想啊，现在比你十分钟这个最长了，差不多完了，因为最后可能有二十分钟，如果你可以站起来说一些可以分享的啊，等下啊，现在十分钟想什么，这个比较重要的。作为神的儿女，你要实在的行动啊，不要哦感恩感恩。我常常讲啊，我们的诗歌啊有一首啊非常好的，但是唱得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行动啊。就是我心中有100个感恩要献上。有唱过这个歌吗？在我心中有100个什么，没有，这个广东歌你不知道。所以唱完这个啊，心中有100个感恩，无尽的感恩，唱完就没有了啊，拜拜。不要这样，我们今天感恩以后啊，要实质的行动，实际的行动，具体实现的决心，帮助我们有决心，也步骤来什么回应他丰厚的恩典。你写下来怎样帮助你决心，常常记得这个感恩的事情，然后有一个每一个 steps 啊，步骤啊，来实践了。例如这样想啊，以前我讲我的哈，以前我要为主做一些工作，我没有这个常识，没有这个智慧，我就计划我怎样来装备我自己，这个就是实际的行动啊。不要光是哦为主就燃烧，为主奉献就搞定了。今天也是一样，神给你的生命蛮多的恩典，你要回应他，回应他，怎样来做一些计划， 未来的一段日子你怎样来计划。我刚刚听到一个姊妹跟我说啊，她可能会比较勤奋来研经，或者勤奋来读一些她觉得可以侍奉比较好的一些书，对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实际的行动。或者你神给你很多的恩典，我从此决定会帮助一些那类的年轻的朋友，那类的年轻的姊妹或者弟兄作为我侍奉的对象，我怎样来装备我自己，我怎样认识他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行动。不然我们光就是想到主的恩典啊，以后就觉得非常好了，这个很享受主啊，感恩感恩，回到我们的实际生活里头就绝对忘记一干二净，什么都没有。你看，如果你是主啊，你伤不伤心？你可以这样想啊，主的恩典每天给你，他当然不要因为他给我们就是来取我们的东西，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啊，没有，从来没有人给上帝什么他给回还我们的，因为他不需要我们给他什么，他都是赋予我们恩典。但是神那么爱我们，主那么爱我们，然后我们无动于衷，想想就算了，你想想主的心是怎样。所以现在用五分钟啦，具体实践的决心怎样建立，或者你写下来我决心做什么，然后有一点三点或者两点的步骤怎样去成就这个事情。可以不想的那么大的一点点，明年要做什么，又为神做什么，未来一年很快过啊，一年很快过啊，现在就过年了就来，所以一年非常容易过。然后希望你们下一次的感恩会就可以做见证，说主啊感恩，因为我真的实践了所应许的承认的。好，在你们还没有写完，或者是还没有20分钟六点以前，给你们机会来分享。我最后用保罗的说话啊，腓立比书第四章第8-9节这样讲哈，他说：“弟兄姊妹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不光是思念，下面就讲了，不光是思念，要思念，思念非常好的。第九节，你们在我身上，在保罗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当然我们也研究过保罗一点点的生平啊，每个信徒都知道了，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我做的事情，这些事你们都要什么？去行，要思念，公义的，清洁的，在我身上也好，在信徒身上，彼得身上也好，耶稣身上也好，你的长老身上也好，或者是你的家人身上也好，看到他的美名，好的德行，你要思念，然后要去行，这些事你们都要行，是平安的神必与你们同在。 这个是圣灵给保罗给我们的应许。好了，现在就交时间给你们自由啊，不要被迫啊。我们大概六点之前就完结啊，还有二十分钟。你刚才有什么感恩的可以分享的啊？当然是太私下的啊，也不需要讲了哈。能够鼓励我们的，能够感恩的，真的就可以站起来，很一家人讲话，不要太拘谨啊，一家人。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姊妹哈，不是你们啦，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对感恩都是太笼统，对不起，我这样讲哈，太笼统，要深入的看到神在你身上的很微微的指示的恩典，学习这个。如果你今天不讲也没关系，但是要学习这个很具体的。哎，主恩，好，谢谢。需要啊。
所以好像有一天好像隔天我忘了要交一个什么大的 report 还是要做报告，但是我那天就不想住在屋子里头，我就去住了一个朋友家，结果那天晚上就一棵大树就倒下来，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越往后面走怎么搞得越来越暗，因为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后来我就看到一棵很大的树就打到屋子上了，但是那个屋子就还好，它只打坏一点点部分，就是 laundry 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上帝真的是无微不至的保守。还有我刚刚搬去Portland 的时候，那里什么人都不认识，要去念神学院。OK， 后来有人就介绍我去认识他们的朋友，那我生日的时候也没人知道，可是反正就一个朋友就请我去他家，新朋友请我去他家吃饭，他老公刚好那天生日，但是他老公在中国大陆工作，他baked了一个 cake， 然后呢他烤了一个 cake， 然后呢他就切了一块让我带回去。我也没跟他讲是我生日，我就跟上帝讲说，主啊，你实在是太无微不至了，就是讲一个小小的见证。
好，谢谢谢谢。其实我们都经历很多的，可以讲不讲？稍微。
其实哈，我觉得有好多，太多了哈，但是讲了一个非常非常贴切的一个案例，就是怎么，就是我怎么样子去学院的，神学院的，之前神一直扣我的心门，然后我跟神讲说好。我就跟神讲说好，但是我有好多但是，因为我就跟神讲说，绝对不是我哈，你有好多仆人可以选哈，绝对不是我。然后我又跟他讲说，我又不会开车哈，我又工作很忙哈，打打打打打打打，反正就很多原因。但是呢，神呢就给我一个很清楚的看见，说，就是你啦。然后我跟神讲说，好，既然是你既然要我的话，你就把那个神学院搬到我家五分钟的路程，然后让我可以去上完课之后直接撒到我的办公地点。好，那我觉得不可能发生嘛。然后呢我就跟神讲说，这是 impossible。 然后就在某一天的主日， 然后人家就是新人啊啊起来介绍，然后就我还记得，我忘记是谁哈，然后就起来就讲说，哎，我跟你讲，我们的学院搬到湾区啊，不从他的旧址啊搬到新址啊，那个新址的地址是在哪里？然后我说，主啊，不会吧？那就是离我家正好5分钟。然后我说，你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这个见证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好，然后讲一个你不知道的，就是说我每次在神学院考试的时候，正好是老师哈，现在老师在旁边，我第一个怕写 paper， 第二个怕考试，因为我去神学院已经很老了，年纪有一把，很老很老了，然后你知道有点老花啦哈啊，看也看不清楚啦哈，然后呢每次要考试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老师很刁的哈，他每次那个题目哈都出了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每次我要考试之前的前一个月我就在怕，然后我每次就跟神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好，你杀了我好了，你杀了我我也考不出来。但是神很奇怪的，就是每每就这样一个带领，然后我就好像过五关斩六将，就这样子哈。我今年要毕业，好奇怪哦！我跟神讲说，我要毕业，我要干嘛哈？然后很多人在问我讲说，你毕业之后你要干嘛？然后我就跟神讲说，看你哦。啊，你要怎样哦？好，然后神第一个让我看见就是，要回归他。好，我就这是归回。为什么？他觉得是说我这个人很爱讲话，很外向，很活泼，啊，每天只会笑，然后不是很 serious 正经哈。所以呢，神就告诉我说，好。你要回归在我的道路上，然后我就常常问神说，我怎么要回归？然后我感谢神，40天他让我回归。第一天我在神面前讲说，你那个书我看了太多书了，神学的解经的那个应用的书，我适合吗？但是我跟你讲，我因为要回归，我就在神面前谦卑。我说，主啊，我在你面前我什么都不是，所以我就跟神说，主啊，你若用这个来唤醒我，让我看见你的带领。所以呢，我就从第一天我看完一个经节，说，主啊，你要对我说什么话，然后呢我就把它写下来。我在写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啪啦啪啦啪啦流。为什么流？我说，主啊，我浪费好多时间，因为我其实跟你相亲相依，那个就是爱，那个就是我要追求的，那就是回归。然后呢，所以我就跟神讲说，我要回来，我要回来。然后我就把我所谓的感想，我每天我就像那个小孩子要交功课一样，我就把我的感想这样写下来。然后我就因为我们有微信哈，然后就在微信里面我就跟我的小组分享。然后我觉得我不管他们怎么样回应，我说我是你忠实的怎么样讲，你可以说仆人吧，我就 我就这样子，我就这样子说，我要拿这个来服侍你，然后也唤醒我自己来到主你的面前。所以呢，我就这样一直写下去，40天完毕之后，我发现他不放过我，神不放过我。因为我也微信跟那个国内的姐妹，有十个姐妹，那个海静知道，海静不知道跑哪去，看哦，在那边看他 hiding 了，是他封顶的一个 group。然后我因为他的关系，我就跟着那个 group 在一起啊，啊，那个又扯远了，好，又回来。所以呢，我就在那个 group 里面，我看到他们就是那个嗷嗷待哺啊，你知道那个小鸟就啊啊啊，就这样等着你去喂养了，你知道吗？然后我每每写的东西写进去，我自己的小组啊，就是我的小组啊，没有人回应，但是人家嗷嗷待哺的。就很简单，就来鼓励你，就说 Amen， 感谢主 Amen。 你知道那个感谢主 Amen， 你可能讲说哎呀，我随便写一下，就像点赞一样，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对我就是一个鼓励，你知道吗？知不知道那个就是个鼓励。然后我就是因为他们的鼓励跟神的这样一个带领，然后我就想说，主啊，我为此，我要在你面前继续以这个写下来服侍你。好，还有很多啦，我就这样给人家机会哈，就这样。
我想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大家都有很多感恩的事情。那当时进到我脑海中的就是，我想为我的儿子的变化和成长感恩。我有两个小朋友，老大马上就要13岁，老二6岁。然后我的老大，实际上他们都是在教会长大。那如果你们有印象的话，我们家老大，从小哈，不能说是 trouble maker， 但是他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从 kindergarten 开始吧，就是他跟另外一个小朋友是不能在一起的，因为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把教室闹得天翻地覆，所以他是一个很调皮的孩子。我那个时候很怕见到各个 Sunday school 的老师，我很怕他们迈向我，因为我觉得哦，可能是来告状的。然后在学校也是，但是当然他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我就一直就是他，但他的聪明和调皮实际上是给我带来了挺大的困扰的。那他的调皮的故事很多很多。他今年12岁，马上13了，我觉得他今年的变化挺大的。我们的耐心和教会，他来教会这么长时间，我觉得他终于我看到了耐心等待和祷告对在他身上的那个起的变化。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的例子。我作为家长哈，作为妈妈，我偷偷看了他跟小朋友的 online 的 chatting。我发现他跟一个小女生有一些那个往来，然后呢那个小女生就说我跟他一样大哈，说我非常 depressed， 我的 homework 可真多呀，我的数学好难呢。那你知道我们家儿子是怎么回的吗？我们家儿子回的是，你要不要试试祷告？然后那个女孩说，为什么你觉得上帝连数学作业都会帮忙吗？ 然后那个我儿子回的就是他说我是 Christian， 我相信祷告会有帮助的。然后我看到这个真的是蛮吃惊的，我觉得我的孩子哇比我厉害。然后他其实那一天哈，他其实很激动，他把这些发给人家之后，他后来跑下来告诉我，他说妈妈，他说我传福音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问了他，他就说那个谁谁谁说他数学作业太多了，我就跟他说让他试试祷告，让他你要让他相信那个上帝的 power。 不过我作为妈妈挺没有智慧的，我说了一句，那你怎么没为你的数学祷告呢？过也提醒了我应该为他的数学祷告。总而言之，让我认识到我的儿子是有一颗非常纯净的心。我以前在他非常让我痛苦头痛的时候，我是有跪下来为他祷告过，我说神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什么时候你才能让我看见，就是说他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呢，或者是你到底是想让他走什么样的道路哈？但是我觉得在今年他身上的变化真的是蛮大的。就在今天还有一位那个朋友跟我说，哎呀你们家 Samuel 现在很懂事啊，哎呀我的心里真是乐开了花。就是说我也是从他的身上，让我在对待我老二的教育上面呢，我就会比较有耐心。还有其他的父母走过来跟我就是跟我分享孩子的成长的时候，我都说我们家长真的是当我们觉得不能做什么的时候，就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同时我们要非常的有耐心，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孩子走在神的道路上，到老也不偏离。好，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我就先讲一下，就是说是刚才爱萍的分享非常的好哈，我们两家走得挺近的，所以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他一直是为三秒头痛，那我们为我们的这个大儿子呢也是蛮头痛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鼓励。他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是很聪明，很多的才能，但他就是一天到晚就是乱七八糟的，也没有 purpose。 OK，我们为这个事情也是很头痛的，你说在家里一回来只要有点电脑不做作业，然后呢就开始就上电脑，就看着看那的东西，我们经常去管制他，但是呢大概你每十分钟要去看他一次，让他回来 focus 到做作业。给他到那个9点半开始才开始就说哦，我这个做作业还没有好好做呢，我要开始好好做作业，我要学的 saxophone， 我的那 clarity 还没练呢，我要练 clarity， 然后就开始就忙起来了，夜猫子，总也改不掉。就是我们为他也是很多的生气啊、伤心啊也很多，经常也觉得好像绝望，就说哎，这个孩子什么时候能改变过来？那我觉得就是说是爱萍的这个给我们那个很好的一个激励。我刚才还写了，我说我们要继续为提莫西祷告，然后呢明年呢变成一个感恩的分享。提莫西的感恩是我的目标。就在那个感恩的方面，其实我们的感恩的也挺多的。那我是其实在上大学的时候是成绩很不好，尤其英文很差，英文差到了基本上不能及格。然后呢来美国的时候面试呢，我就是拿张纸在背各种各样的 question 有可能问的，然后呢去就是说这样去回答那些考官的。过来以后 也感谢主，就是说让我能够在工作方面去适应。我没在这边上学，直接就去工作了。那好多我做的工作其实也是蛮难的，不确定性也是蛮多的。啊，那我觉得也是神的保守，不但给了我这种能力，还就是说亲自的保守工作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解决啊之类的，也非常丰丰富富的供应，他们家里从来没有缺乏，也是感谢主的。
我们要吃饭了，刚刚时间够，我做一个祷告结束哈。亲爱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过去我们的生命当中处处看到你无微不至的看顾啊，我们真的说不尽的说不尽的感恩，求你帮助我们在感恩的同时，思考你的恩典的同时，我们真的有实际的回应，把我们最好的你赐给我们的恩惠至上呈现给你，以致我们真的能够越生活越爱你，我们就越能够成为世界的光，荣耀你，赐福给我们整个教会，蒙你的恩典，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了，现在可以吃饭哈。